感谢主的恩典啊，让我再回到教会当中，见到弟兄姊妹，心里真的非常的开心啊！见到啊弟兄姊妹的笑容，见到弟兄姊妹的问候啊，充满啊主的祝福在我们的堂会当中，也感受到主啊透过弟兄姊妹给我们家庭的爱啊，真的非常的温暖啊！这一次短宣也看到上帝的恩手来托带着我们。比如说去的时间，有个弟兄本来有可能去不到，他是我们那边啊主要青少年事工的重要的负责人，但是上帝的态度啊，让他尽力，让他祷告仰望上帝，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然后上帝就完成他的工作，让他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服侍。去到那边我们有病，但是神都啊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来完成两周啊蛮辛苦的，但是也充满恩典的啊这个营会啊。在这个聚会当中啊，我们啊在青少年，上帝这一次带八个青少年来我们的营会当中，八个都信主了。然后在这个儿童的这个服侍的当中啊，上帝这一年啊差33个孩子到我们的当中啊，我在当中有两次啊带他们决志，大概就两个孩子没有举手，然后带领他们做两次的啊这个决志的祷告啊，他们都异口同声的来发出对上帝的祈求啊，真的看到上帝的恩典啊。啊，更宝贵的就是啊，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有三个不同地区的教会啊合办两个啊这个营会啊，神给我们在当中经历到的就是啊非常的同心，非常的合一，能够弟兄姊妹为福音的缘故啊啊，有病的也尽力的来服侍啊，没病的看到有需要就可以互相的这个补这个位置啊，这个团队的精神啊在当中看见啊，我相信都是上帝透过弟兄姊妹的祷告啊，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同心来服侍啊，给我感觉真的很美的这个图画啊，但愿主继续的来使用啊当地的教会来啊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的孩子能够有美好的属灵的成长。我回来有一点病啊，但是也感受到弟兄姊妹啊对我的关心啊，谢谢弟兄姊妹的祷告，今天的声音不是完美，但是还可以靠主的恩典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啊。今天啊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神的话也是在这个健康教会系列当中的啊最后一次讲到以前的啊，就是啊这个我们说是啊应该说是啊最后一次之前的一次的分享了，最后一次会在8月底的时间啊跟大家讲最后一讲。今天会讲到的就是关于啊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啊，我就把这个主题改变一点点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握机会，我们不能失去一些机会。是什么智慧啊？在这个讲道当中会跟大家们分，跟弟兄姊妹分享啊。人灵魂得救啊，唯一的方法就是人，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以致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啊。这个也是啊，在一个健康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主题，就是教会要传福音，教会要传福音，教会要传福音。人能够得救，就是因为听到福音、信福音和信靠福音，灵魂才可以得救。所以，但愿今天透过这个信息来互相的鼓励，让我们在不管怎么样的情形的地上，我们都成为主的见证人，见证人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啊！我们在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祷告，你是差遣人把福音传出去的上帝，你也是差遣你的爱子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拯救，你也让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你是公义的上帝，也是真的能够把 永恒的生命赐给世人的上帝。亲爱的天父，就求你在这个时间差遣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来，激动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成为为你做见证的人，也成为把福音传出去的人，让这个堂会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记，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主啊，就仰望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握机会是人生成功的很重要的秘诀。好多弟兄姊妹是玩股票的，在前两周你进到这个股票市场，几天可能你就很开心，因为这个股票都上去了。然后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时我们把握智慧做一些东西，对我们影响非常的深。比如说当天不是你把握机会来到美国，可能到现在你还在神救恩以外，虽然很困难，可能面对的压力很大，但是当时你把握机会过来，然后在这边听到福音，今天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把握智慧非常的重要，在神的国当中，什么的智慧是信徒不能失去的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跟他的正儿子，就是他的徒弟提摩太，最后讲完很多事情的时间，讲最重要的一个吩咐。他这个吩咐嘱咐是在非常郑重的一个嘱咐，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在神的面前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所讲的是上帝的旨意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在上帝的面前也给我们看见是上帝看着的。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表达，不单只在父神的面前，保罗说还在基督耶稣的面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在圣父的面前，圣子在圣子的面前。而且保罗讲到这个嘱咐的时间，他说这个基督是谁呢？就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哪一位主的面前，就是说他就是审判官，每一个人地上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在他的面前，还没得救的人受他的审判，得救的人会受到他的奖赏。所以是这一位主的面前，他宣告一个很重要的吩咐，不单只在神跟基督的面前。保罗说他这个非常重要的嘱咐也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说他所讲的在未来的事情当中，未来将要发生的这个基督显现第二次再来的这个事实的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且就是凭着他的国度，就是神永恒的天国，在凭神的永恒的天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永远的国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来吩咐他的徒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吩咐这个命令是一个惊天动地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当提摩太看到这一句话的时间，我看他可能从他的位置上面站起来，还是甚至可能要跪下来，
用神的名，用基督的名，用神的国度，用神将来一定要成就基督再来的显现的那么重要的一件发生的事情，吩咐他一件事情，这一件事一定是最重要最重要，不能忽略不能小看的事情。到底保罗说这件事是什么呢？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还是不得的时间，总要准行。保罗把他最后的一个命令交给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这个命令就是要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要传神的话。神的话很重要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常常跟大家讲，福音不是我们信仰的 ABC， 福音是我们整个信仰的 A to Z， 从头到尾福音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讲。保罗提提摩太一定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继续去传神的话。保罗提他要做这个传道的功夫是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去做，提醒提摩太说不论是好的环境还是不好的环境，还是在你觉得应该要做的时间，还是你心情沉重不应该做感觉不应该做的时间，还是在顺利的环境，或是在受到逼迫的环境，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超越任何的情绪的情况底下，都要做这件事情。保罗自己在传福音的时间曾经去过一些城市，那边的人好像在这个比利亚的地方，那些人非常愿意听保罗所讲的，所以他们就打开旧约圣经来研究保罗所讲的是不是事实，就提到耶稣是不是真的是弥赛亚。同时保罗传福音的时间去到这个腓立比的地方，当时他第一次传道的时间就有一些妇女接受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好快整个城的人都反对他攻击他，甚至把他抓在禁欲的当中，监狱的当中，让他在那边受很多的苦。但是保罗不管在顺利的环境还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他继续的传神的福音。所以他就看见神福音的大能在不同城市的人的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保罗经历过，所以他跟提摩太说不管是好的时间还是不好的时间，你都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在东亚的地方来服侍，我去的时间其实我内心里面有很大的紧张，因为我知道在东亚的地方最近他们政府对宗教的特别是对基督教的一些行动是非常的严。每一个认识东亚地方的弟兄姊妹都跟我说那一段时间都是很严的时间，好像在告诉我你是不是要考虑不要去那边，越来越公安越来越严的来看这些教会。后来我继续的跟那边的牧姐来联系，他每一次都回应我说哪边没事哪边没事，这边好多人都说哪边有事哪边有事，但是里面的人说没事没事。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压力底下就继续的过去，然后在过去的时间我们这一次却是每一次过去以来最没有受到任何搅扰的一次。所以我们真的感觉得到我们在的时间顺利的时间还是有压力，看来好像环境不对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应该继续的为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我知道在东亚的地方，他们也有个规矩说不能杀儿童分享主的福音，这个是人的命令，是政府的命令。但是上帝的命令是，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我们还要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特别这些孩子。耶稣说让孩子到我那里来，所以主的心意就是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得救。我自己也是在6岁的时间就向上帝祷告，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孩子信主是好的事情，我也自己亲自的经历过。所以好像在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东亚的地方还可以靠主的恩典来把福音分享给这些孩子。结果好多孩子都在整个营会当中来表达他们信主。我们不知道圣灵到底在他们当中有多少个的内心当中重生他们的生命，但是起码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还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接受主。我们可能有一天只有回到天家我们才知道，当天在这个决志祷告当中的儿童有哪一个真的是在当天就得到永恒的生命。无论在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好环境的时间，保罗鼓励提摩太还要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堂会我真的盼望我们有时服侍很累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太累了，我们还是不要传了。有时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大的压力，我们是不是还要顶着这样子的精神来跟人分享上帝的救恩？今天的经文就鼓励我，不管在怎么环境的当中，我们还要把福音传出去。然后保罗说我们把这个道传出去要专心啊，要专心的意思就是说就有分心的危机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很容易会分心，就是受其他的东西影响，而把像为耶稣做见证把福音传给人这个那么重要的使命放在一边。有什么会让我们分心呢？有时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有一些人拦阻我们做这件事，有时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还没装备好，所以我们还不够资格来把福音传给人。有时我们觉得我们太累了太忙了，我们都要休息一下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有时是我们对圣经真理了解不清楚，以致我们以为这个传福音的事有人去做不领导我去做。甚至有一些神学的思想，他们说要把这个人啊好好去把爱心跟他们分享就等于传福音了。所以好多西方的教会他们在做这个慈惠的工作非常的热心，但是从来不传福音，不要尊重人，不告诉人他们的这个灵魂的状态。倘若他们没有救恩，他们会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进到永恒的这个地狱跟火湖的当中。很多这样子的思想影响西方的教会，以及教会都没有专心的来传福音。弟兄姊妹，在那么多年服侍的经历当中，我都可以在服侍上其中一个结论，就是任何拦阻或减弱我们传福音热忱的事物、思想、动作、人事，甚至于侍奉，我上一个结论都是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 不晓得今天什么让你传福音的心没能够热起来，有的话求神怜悯我。在今天的教导当中，保罗说在神的面前，在基督耶稣就是将来审判或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跟他的角度告诉提摩太要传神的话。老莫严肃的一个吩咐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间，我们会轻看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吧。求神帮助我。最近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这个社会的公益上面来争取，这个是好的事情，让社会的公益能够彰显上帝的真理。但是倘若我们只做这件事，也忽略身边的人灵魂得救的话，弟兄姊妹，求上帝光照我，让我们不要把最重要的那个次要的东西混乱。在过去有一些宣教士，比如说在去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弟兄，他在当中对非洲人的贡献大过很多人所摆上的，但是他能够这样子在非常落后的环境当中跑到中非洲大陆很多的地方，面对很多攻击他的这些土人，他还是用基督的爱来跟他们分享主的福音，学他们的语言，忍受他们的咒骂等等。李文斯敦在他内心深处原来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俯瞰，就是人需要灵魂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得救，才真正有永恒的价值跟生命。就是因为对人灵魂的爱，他这样子的摆上。最近我跑中国的时间，我有机会看这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大德生，他当年写这一本书的内容来呼吁英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把福音传给中国里面的人。他常常提到每一天在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灵魂离开，没有听过福音。在一个季度里面，大概有200万的中国人离开世界，没有福音。这样子的爱触动他，让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奠在中国的黄土地上。到今天，他的曾孙大基中牧师还继续的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感受得到，只有这个福音才能够让人的灵魂得救，是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推动他们走上把福音传给人的这个服事的当中。保罗提提摩太，他传这个福音，很多人不愿意听的。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了，人便厌烦这个纯正的这个道理。而得发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告诉提摩太，在幕后的时代，人的心，人的耳朵不愿意听纯正的这个道理。福音传出去，人很多都会拒绝。所以保罗告诉他，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要为的一个使命。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保罗鼓励提摩太他应该有的传福音的态度是什么呢？首先他就告诉提摩太，他需要有百般的忍耐，就是在各方面当中都需要有一个忍耐的心，来帮助人能够听得明白神的这个福音。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需要时间来帮助这些人能够归主。在我过去在大家当中有机会一起来服侍的时间， 我就发现从国内来的学姐，他们每一个大概都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他们的心才慢慢的完全的明白，上帝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人类唯一的福音。然后他就知道耶稣这个信仰是可信的，然后他们也感受到从神来的爱，他们才愿意敞开心灵来接受耶稣。我们所做的就是需要有忍耐的心，帮助他们走进这个救恩的门。有人就把人对福音、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分成一个表来表达，我就把它的概念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在几个表的当中，从最底的就是他们一些人在地上非常仇恨基督教的，比如说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勇士见到基督徒，他们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掉，所以非常仇恨。也有在一些国家当中，比如说在极端的佛教的国家，在一些极端的其他宗教的地区，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仇恨。然后从非常仇恨进步一点点，就是他们积极的反对，他们看到基督徒不会把他杀掉了，但是非常的反对，一提到基督的名都非常的抗拒。就好像这一次我在国内有机会去向一个朋友分享主的福音，她的丈夫就在当天我分享的时间走进那个房间，一走到房间听到关于耶稣的名字，他就表达非常不高兴的面孔，然后就告诉我说，好，我们这边是信这个藏族的这个佛教的，我们不相信耶稣的，你讲完你就走了。他积极的反对，我还拉屎不走，他就要我给他钱了。哇，所以他不是非常仇恨要把我杀掉打我，但是他非常的反对。然后从这个领域当中上一步就是不理睬，你跟他讲他就不理你，他没有兴趣，他就不管，好像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一样。再进一步就问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有机会接触一些信仰的寻求者的时间，他们问我们很多问题，哎，我们不要放弃啊！你看他们其实已经从最底层进到中间的部分，然后呢他们问很多问题以后，他觉得哎，这个信仰值得研究，他们会有兴趣去研究，有兴趣研究以后，他们就表达出对信仰有好的感觉，他就认同关于耶稣的教导，然后甚至于他们会同意耶稣的福音的内容，同意，他们甚至有人说我相信，他们的相信的意思只是我同意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生命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帮助人忍耐，其实是可以从不同的这个家阶层让他不断的有进步。我们所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能够走进这个救恩的门，让他们在这个救恩的门里面决计信主，进到神的这个国度的当中。当他们进去的时间，他们会决志信主了，就是有时我们在布道会，甚至有时在平常的日子，我们传福音人愿意信主，我们带他决志。他决志信主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步，就是他经历圣灵的重生。有时基督徒真的决志的时间，圣灵已经进到他里面让他重生，有时他觉知了，他可能还有拦阻在他心里，他还没经历到这个重生。在信仰的路上，经历重生的生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些人，甚至我大胆说， 他们已经受洗了，但是还没真正经历这个重生的生命。求主怜悯我们。有时我们做传道人的，看到人都口里承认耶稣了，心里也像说他是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还让他们受洗，受洗以后他们就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表现，甚至完全生命没有改变。我们有时面对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心里很难过，我们就会问是不是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只是我们判断的时间判断错了。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当他得到重生，也愿意透过受洗把他的信仰透过顺服基督的教导受洗的时间，我们知道他就进到这个属灵的生命，要走上一个成圣的路上。所以当我们已经经历重生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都是在一个成圣的路上，就是说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到最后当耶稣再来，还是我们在地上离开世界了，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完全有基督丰盛的生命，把我们救我的生命完全的死掉了。所以这个状态就是与主同在。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间，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看见不是每一个人我们传福音他都觉知的，但是我们就帮助他能够从非常反对问很多问题变成是有兴趣有好感，他从一个阶层进到另外一个阶层，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只是时候还没到，所以我们还需要忍耐地帮助他们来走进这个救恩的门，然后让他们信主以后，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重要的重要在主里来成长，以致我们能够活出基督丰盛生命的样式，然后有一天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进到与主同在的完全生命的一个地位。我们传福音需要百般的忍耐，还有呢，我们需要用各样的教训，就是用不同的向度，用不同的热手的重点来帮助人能够对福音产生兴趣，也让他们在福音的路上能够更明白上帝的福音的真理，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有一些人需要责备，有时有一些人需要警戒，有时有一些人需要劝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让他们可以明白主的救恩。我们为什么几年都去东亚的地方做这个短宣队，我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哪边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接纳他们，跟他们一起玩，跟他们一起来教导他们认识一些英文，教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一些东西，这些孩童的心都打开，所以你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了，所以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接受，倘若异端进去，异端就得着他们，其他的人用同样的方法帮助他们就走到他们的路上。所以我们是好像是在一个战场的当中，盼望早一点把主的恩典来跟这些孩子分享。对这些孩子，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帮助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这个福音，他们就很单纯的接受。有一些家长，我们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当前的问题，好像有一个学生的一个家长，他刚刚发现自己有癌症，也走到忧郁的状态。我们当中有个姊妹受过这样子的心理辅导的训练，就跟他一起来分享，帮助他解决他内心的问题。然后当福音传给这个家长的时间，他也愿意开口接受主了。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方法让这些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能够可以信主。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就是我们传福音应该有的态度。常常有耐心来等候圣灵在他们生命的工作，也同时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重点来与人分享主的福音。保罗在哥罗西书1:28，他对传福音三个总结，他说我们传扬他，他就是耶稣基督，就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在传福音的时间也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用忍耐的心带领人来会上主。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提到他自己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就发出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诗歌。在这个内容里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保罗很有信心的，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哪一天要赐给我的。他说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他走完人生的路的时间，他是充满信心，他知道他到基督这个审判台前的时间，他是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主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上帝透过我们信主差遣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冠冕主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但是在这个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跟着怎么去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路，上帝会为我们存留的就是另外一个宝贵的冠冕，就是叫公义的冠冕。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奖赏。保罗用这个冠冕的一个思想来表达，对当时的人他们很明白，因为当时在希腊当中有一个这个奥林匹克这个 Olympics 就是这个奥运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长跑的人最后能够跑到成功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他们会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冠冕，这个冠冕也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保罗就用当时他们理解的这样子一个荣耀的状态来表达，当有一天当基督徒按着主的心意活在地上的时间，回到天上可以得到上帝给这个公义的冠冕。得到这个公义冠冕的秘诀是什么？不管是保罗说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主都为他们存留，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间，我们都进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上次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过，不要小看这个属灵的征战。另外方面，我们在地上也跑进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上帝要我走的路跟他要你走的路不完全是一样。传福音我们都一起承担这个使命了，但是在什么地方传福音，怎么去传福音，你跟我不一样。神给你要走的，神盼望你可以走，走近走完。另外一方面，上次也讲到分享过了，神要我们就要守住我们从使徒神的灵透过圣经传下来给我们的这个真理，我们要守住这个真理到我们有一天见我们的主。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有一个愿意渴慕 爱慕耶稣显现的心。
我们考试的时间啊，我们会很努力去温习，温习完了，已经温习的完全了，我们其实就很渴慕尽快考试来了。当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把我们可以读过的能够尽量发挥出来。但是倘若对这个考试还没有预备好的一些同学呢，他们就很怕见到这个考试，希望老师给多一点时间他可以温习。同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对主再来，我们是一个渴慕爱慕他回来吗？还是我们怕他那么快来的？当我们有一个爱慕他的心，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已经很平安，很有喜乐的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已经做主所吩咐我们所做的，所以他再来了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所以让我们能够准备好自己来迎接基督的再来。当我们常有这样子的心的时间，保罗说这个公义冠冕也为你为我来存留。今天的主题叫机不可失，什么机会不要失去呢？传福音的机会不能失去。一方面是我们要把握机会，把神的福音让我们身边的人也可以得到。另外一方面，我们身边的人不晓得他们还有多少的机会能够听得到福音，而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曾经分享过，有一次我在12月31号离开 Boston 赶回香港，希望能够探望美玉的大姐夫，他患重病在香港。当我赶回香港到机场，我看手机，我就收到一个信息，他在我飞机去香港的路上他已经离开世界，我没有机会再见他最后一面，把福音跟他分享。所以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亲爱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他们还在的时间，让我们帮助他们走进这个救恩的门，让他们在永恒的当中也同样得到主生命的冠冕。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生活，我们面对所走的路，我们也要把握机会，让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我们按着主要我们走的来做，我们就传扬主教托给我们的福音，让我们都能够把握机会，有一天当主再来，还是我们回到永恒的天家的时间，我们的主在审判台前给我们的是公义的冠冕。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不要失去上帝给你的机会，能够成为上帝喜悦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然后就请修平跟泰宁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主啊，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看见你那么重要的命令的细节，能够努力的帮助人走进救恩的门，甚至带领人靠着主的能力跟福音圣灵的帮助，让他们觉知得着你永恒的生命。也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能够追求，能够爱慕耶稣基督的显现，以致我们得到你公义的冠冕，在永恒的当中来发出对你更大的赞美跟感谢。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